朋友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这个节目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黄子佳牧师，愿你打开心灵，接受神仆人属灵教导的喂养，使你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，将来与主相见时能献上自己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所以窄门小路是蒙福的路，神会赐福，神会保守，神会看顾，神会引导。愿我们基督徒得了神的恩典，继续在窄门小路里面前进。现在讲第二方面了。主耶稣用第二个比喻，两种的果树，一种是坏树结坏果子，一种是好树结好果子。那么什么叫做坏树坏果子？那就是假先知，这一些人不是真的基督徒，他们是假先知，他们的生命没有神的生命，他们是不好的生命。主耶稣的比喻说荆棘的生命，荆棘的生命怎么可以找到葡萄呢？荆棘不能结葡萄，这是棘藜的生命，棘藜长很多刺出来，怎么能够找到无花果呢？所以坏树那就是生命不好，结出坏的果子出来。那么坏树坏果不但是生命的问题，还包括了真理的问题，包括了错误的教训，错误的教导。为什么这样说？我看需要请弟兄姊妹看马太福音十二章你就明白。马太福音十二章，我从33节念给各位听，念到37节。33节到37节，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。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。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，因为要凭你们的话定你们为义，也要凭你们的话定你有罪。马太十二章把好树好果、坏树坏果是连于在所讲的话、所传的道、所讲的教训、所讲的真理。当内心是偏差的，言语就偏差了；内心是错的，言语就错了。怎么去判断那一些假先知？主耶稣说，一是生命的问题，二是教导的问题。前不久我有机会回到大陆去做一些工作，有一些同工就跟我们谈到，在大陆有一个很严重的异端啊，这个假先知，他们真的在这两方面很明显啊。这个团体叫做东方闪电派，现在人很多啊，也上百万人。第一个，他们的错误的教训是什么？他们说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也基督降临，在2000年前基督是以男士的身份降临，所以耶稣是男性，但是神是公平的，神也要让一位女性成为女基督，完成基督的工作。那么这位女性在哪里呢？就是在中国大陆有一位姐妹，她就自称为是现在基督降临到世上的这一位弥赛亚。他就说，主耶稣当年说闪电从东边照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是这样，这一位已经降临的女基督就是闪电， 要从东边照到西边，所以东方闪电派，那听起来有点像武侠小说什么派别哈，但是那是个基督教里面的异端，今天在大陆上面传这样的道理，但是他们的生活表现也是如此。如果在大陆的话，我很危险，因为我这样讲的结果，我会冒生命的危险。现在东方闪电派已经跟黑道联合在一起，如果我在那边讲这个道，明天就有黑道人士到我家里来了，就会威胁我，要我不许再讲这个道，如果我不听，他们就会打断我的腿。在大陆上真的这样发生了，有一些传道人他们就护守真道的缘故，腿被打断了。那他们现在更严重了，前不久把30几个一个大系统的里面的同工们、重要领袖们、那些长老、那些传道人，30几个用绑架的方式绑架走了。好，然后闹到公安局以后，公安都出力要把他们救回来。这些事情从很多的文献杂志都可以报道，可以看见他们用这种暴力的手段跟黑道的联合，然后再引诱一些无知的少女去引诱那一些对方的传道人，这都是真的事情。亲爱弟兄姊妹，异端邪说都要发生出来，这些假先知两件很要紧的象征，一个是生命的问题，没有神那一种良善、慈爱、圣洁、公义那一些的美德，那是没有的。第二个，所讲的圣经真理与我们的不一样，他们就是谬解圣经，把神的道弯曲谬解，这是很可怕的。讲到这里啊，我真是要请弟兄姊妹好好研读圣经啊，好好下功夫啊，你们在这边有这么好的机会，如果不肯下功夫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好吧，我就顺便来做一点宣传啊。若哥有圣经学院，是请问每个礼拜几的晚上，一个礼拜上一次课，礼拜几啊？啊，感谢主，这个还记得啊。礼拜三晚上，那么再考你们一下，几点钟到几点钟啊？哎，又答对了，太好了啊，让我今天太兴奋了哈。若哥教会弟兄姊妹太有追求了哈。每个礼拜三晚上7:20到8:20，我们有圣经学院的课程。1月8号又要开课了，1月8号就是下礼拜三啊，所以还有一个多礼拜，请你们准备准备啊。我们有很好的老师，很好的课程啊，有一门课程是希伯来书。不是希伯来文哈，希伯来书哈，有的人一听到希伯来就吓一跳哈，希伯来文，人家说学不来文，学半天学不懂啊，希伯来书学得懂的哈，是圣经的一卷，希伯来书。我们特别请新加坡神学院的一位教授，他现在在 Westminster 在进修，那么最近常来我们教会聚会啊，不过不在我们这里，今天不在啊。那我们特别请他来替我们开希伯来书啊。如果你不来这边选，我们这边选课要交钱的啊，但是呢是象征性的，只收你们20块钱啊，20块钱那个讲义费都不够啊，20块钱。如果你不肯在这边学，你跑到 Westminster 去学啊，这个神学院去学的话，他这个应该是3个学分。一般这种神学院一个学分超过300块美金，所以你学一门课要1000块美金。请问你愿意花1000块还是花20块？要哪一种啊？哈，一毛都不花哈，就不来，那是你们傻瓜了哈！你们这是不懂的啊！我们教会预备这么好的饭食给你们啊，你们不要吃啊，不要吃，不要吃可惜了。所以请不要忘记1月8号你们来选课，除了希伯来书我们还有别的书，还有新约神学，把新约圣经的重要思想 能够简单扼要的向各位表达。那么这一位老师也是很有名的老师啊，他是得到神学道学硕士，然后又得到三一神学院，这个芝加哥是世界最有名的神学院之一啊，三一神学院的神学硕士。那么他也经常参加我们的教会聚会啊，他就是一位红头发的，叫做韩泽明啊，韩泽明弟兄，他也不在我们这里啊，他第二堂才来。那么他是很会讲圣经的啊，如果你们失去这些机会太可惜了啊。那么另外还有我们教会的陈志成牧师，他不在我们这里现在啊，不过各位应该都知道啊，他教教会历史啊，2000年教会历史跟各位分享。那还有一位是陈德春师母，陈志成牧师的师母，他是教辅导学，基督徒的辅导啊 counseling 协谈啊，不过他已经教第二上教过了，教下啊，我不知道他收不收新生啊，如果你们去哀求他啊，苦苦哀求，不知道他准不准你们进来就是了，我不敢多说啊。我就是鼓励弟兄姊妹不要失去机会啊，现在异端邪说太多了，我们要趁着有机会好好的下功夫，好好的造就自己。那现在我还有时间啊，我要讲一讲这些假先知为什么是错的呢？这个看起来不是很好吗？从21节到23节看起来很好，因为这一边耶稣说他们称呼主啊主啊，称呼耶稣为主啊，这不是很好吗？然后又奉耶稣的名传道、赶鬼、行许多异能，这些不是太好了吗？为什么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？在这一边产生一些真理的争论啊，我要很简单说，有人根据罗马书第10章，保罗讲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，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。所以有一些人说这是指基督徒而言，因为他们称呼耶稣主啊主啊，他们是得救的基督徒，只是他们没有遵行天父旨意，只是行为不完全。所以这些人不是假先知，这些人是先知，是行为不完全的先知，奉主的名传道、赶鬼、行异能。那么在这里我要请各位特别注意啊，我们要从整本圣经去了解，称呼耶稣主啊主啊，有耶稣复活前的用法跟耶稣复活后的用法，这是不一样的。耶稣复活前人称呼耶稣主啊主啊，跟保罗讲口里认耶稣为主是不一样的用法。主耶稣复活以前，这个主的用法有4种，这4种是继承旧约圣经而来。第一种，这个主就是主人的意思啊，这个桌子是我的，我是桌子的主人，这个房子是我的，我是房子的主人，这个主的用法。那么第二种用法是最通常的一种尊称，对方如果是老师称为主，对方是尊敬的人称为主，所以撒来称亚伯拉罕为主，学生称老师为主。等一下我们看圣经你就知道了啊，这里的主啊主啊就是老师、夫子的意思啊。等一下看圣经。第三种，那是法庭、宫廷的用法，那个臣仆对国王的称呼，那个审判官被称为主，这是旧约里面，新约都这样用的。 那么第四种主是论到神，所以在主耶稣复活以前是继承旧约下来的用法，主的意思包括四种。那么在这里是指老师的意思，为什么？因为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不少这样的用法，请你们看马太福音第八章，马太福音第八章第25节，好，我来念你们听就好了。八章第25节，门徒来叫醒了他说，主啊，我们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，主啊，救我们，我们丧命了。好，那么这个用法在马可福音，请各位来翻马可福音第四章，马可福音第四章第38节，马可四章38节是一样的背景上下文，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，门徒叫醒了他说，说什么？大家念，夫子，我们丧命，你不顾吗？我们没有时间再看路加福音，自己回去看啊。相同的上下文，路加福音记载夫子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了。那么在马太福音、马可、路加，主耶稣复活以前，称耶稣为主的用法是很广泛的，很多人都称耶稣为主，因为尊重他是夫子，尊重他是老师，所以主啊，主啊，跟保罗所讲的口里认耶稣为主不是一回事啊。保罗所讲的是耶稣复活以后，大家看见复活的主所说主啊，那就是万有的主宰啊，那就是神的意思啊。口里呼喊主，那就是耶稣就是万能的神，全能的神，是万有的主，这两种的认法是不一样的。那么在福音书里还有很多经文，我没有时间跟你们一个一个去念啊。有很多说主啊，主啊，替我们开门吧，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，你们离开我去吧，在路加福音里面类似的话，那里也是说主啊，主啊，但是没有真正是基督徒，这是第一件事情。那么第二件事情，传道、医病这一些事情，神迹异能，主耶稣讲了很多次了，假先知他们都会的，他们都能够行出这样很神奇的事情出来。那么现在最要紧的，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啊，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，这种话在福音书里面都是永恒与神无分的，都会永远在灭亡中，所以这都不是真的基督徒啊。那么也许你要问了，什么叫做遵行天父的旨意呢？那么有多少条要我们遵行呢？啊，怎么样算是遵行完成了天父的旨意呢？那我们这些基督徒有没有遵行好、遵行完全天父的旨意呢？如果没有的话，岂不是我们都不能进天国了吗？耶稣说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这些话请各位特别要注意，我现在要花5分钟来跟你们讲完这一段，这最重要的一段。天父的旨意是什么？其实请各位看一下第24节，七章24节，马太福音啊。所以凡听见什么，请一同念，我这话就去行的啊。这个我这话就是天父的旨意。那么什么是我这话？在原文是多数的，我这些话，这些话是什么？天父的旨意是什么？就是登山宝训里面所讲的内容。但是登山宝训讲什么？请各位记住啊，登山宝训虽然很多很多条，它最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成全了 律法和先知。登山宝训，耶稣基督来到世间，成全了神的律法和先知。那么怎么成全？第一个成全，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律法先知预言的弥赛亚来到了。什么是遵行天父的旨意？你要接受耶稣，就是旧约一直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到，这是第一，那就是预言性的成全。第二，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来到，弥赛亚来到做什么？他要把义带给人，把救恩带给人。所以第二是认识耶稣是弥赛亚，是拯救我们的主。人怎么能够达到这一步呢？神的灵帮助我们，我们本来不虚心的，我们现在虚心了；本来自满自傲的，灵里贫穷了；本来不肯为罪悔改的，我们就哀痛认罪了；我们本来对神刚硬的，你现在对神柔顺了；本来不要饥渴慕义的，现在求神的国，求神的义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遵行天父的旨意？什么叫做遵守耶稣的这些话？就是你真诚进窄门走小路，你真诚接受弥赛亚降世，就是耶稣，真诚接受弥赛亚来拯救我们，带给我们神的义，带给我们神的救恩。然后还有第三，弥赛亚来成全，成全律法先知的要求，而且是超过的。律法先知记的是条文，弥赛亚成全的是经义。律法先知说不可杀人，弥赛亚成全不再去恨人。弥赛亚说成全的是我们内心里面的完全。如果我们不断的跟随耶稣，让他做王，不断的尊主为大，你就像一个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风吹雨淋都不会倒塌。如果你不接受耶稣基督所传讲的，盖在沙土上，风吹雨淋就倒塌了，倒塌的很大。任何学建筑学工程的人都知道，这个基础工程是非常重要的。我在大学就是念土木工程，当时念的时候不太喜欢那个土壤力学，那个基础的结构，喜欢很高的房子，算上面的结构。但是要做土壤试验，要了解土壤能够承受多少力量。那种高楼大厦打桩打到磐石上面，房子就稳固了。那一些盖在沙土上，那一些根基不稳固的房子，风吹雨淋就会倒塌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最后呼唤听到的人，凡是基督徒跟随他的，继续在窄路窄门小路的里面跟随主到底，好让耶稣的荣美彰显在我们生命中。我们在小路上会跌倒，会碰到艰难，会有软弱的时候，不过他走过这个路，他会扶持，会引导我们。耶稣也对所有听到的朋友们，众人都在听，希望如果在座有慕道的朋友，今天把你的心门打开，请耶稣到你心中作王，开始进窄门走小路，开始得到新的人生，然后继续不断遵守耶稣这些话，遵行天父的旨意，把登山宝训的教训活在我们生命中。你的房子盖在磐石上，越盖越坚固，越盖越华丽，神借着你能够显他的荣耀出来。愿神赐福诸位，我们低头祷告。如果有亲爱的慕道朋友，你还没有信靠耶稣，我请你现在就很诚恳地说，主耶稣，请你进到我的心里，做我的王，做我的救主，让神的国实现在我心里，让我的房子盖在根基上，让我成为好树，让我走在 窄门小路的里面，相信主会悦纳你，也愿弟兄姊妹在一年的结束，求主扶持我们继续走小路。如果有跌倒有软弱的，愿你得到主的力量刚强起来，来奔跑直到见主的面。愿主垂听悦纳我们个人心中的祈祷，我们一切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感谢你的收听，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，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同工，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。